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大家设想一下，假如你要开办一个公司，你知道这个公司最终要雇佣几百万人，最终，而且这个公司最终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。公司的业务是你创建的，而且这个业务会延续2000多年。假设你已经想好了要创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公司，而且你自己也知道，在公司创建3年后，你要把公司交托给你的下属来管理。对你来说，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吧？其实想想耶稣基督所做的，按照原定的计划，耶稣在离开这个星球之前，只有3年多的时间来培训他的下属，让他们学到该学的东西。但假如你是教会的创立者，你知道在3年半之后，你要把你的使命托付给你的门徒，会寻找什么样的门徒呢？也许你会测试他们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满足必要的条件。那你会向他们提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想，如果我们要设计一套测试题，我们大概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，比如，你过去都为神做了什么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？你具备哪些出众的领导才能？你是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带领者，同时又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？你是否愿意与人合作完成目标，而不是只靠你自己？在逆境当中，你是否能保持沉着冷静？在个人技能、管理能力、激励手段等等方面，你有没有相应的证明材料？你是否会对公司保持忠诚？你是否会把公司的成功，而不是你个人的发展，放在首位呢？等等等等，我们大概会问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。现在呢，耶稣基督要挑选他的首批门徒了。不过我确信，那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其实他们已经被选中了。我们会看到，耶稣的确对他们进行了某种测试，不过那些问题与我们所设想的会完全不同。接下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学习约翰福音，来看看耶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。那些门徒，也包括现在的你和我，如果把自己看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，那么这些问题是他们，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。第一个测试问题，既然你想做我的门徒，那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1章35到38节当中，就隐含了这个问题。大家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章。约翰福音1章，我们先来看第35节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。我们后面会知道，这两个门徒中，其中一个是安德烈，另外一个门徒大多数人认为就是约翰他自己。 我们再看第36到38节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要知道，这可是约翰福音所记录下来的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。耶稣是在问：“你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”我们都知道，安德烈和约翰对跟从耶稣是非常认真的，因为第37节告诉了我们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跟从这个希腊语词，在新约圣经别的地方也用过，它的意思既可以是忠诚坚定的门徒，也可以用来指那些带着错误的动机来跟随耶稣的人。他们跟随耶稣的意愿和委身都是暂时的。在约翰福音6章1到2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临时门徒的例子。同样的希腊语词跟随也用在这段经文当中。6章1到2节，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这可比马戏团的表演过瘾多了。对于这些朝三暮四的所谓门徒来说，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才是他们跟从耶稣的唯一理由。在整个这一章当中，就是第6章当中，耶稣挑明了跟从他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耶稣结束了他的教导以后，民众的反应是什么。请看约翰福音的第6章的第66节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所以现在请大家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当耶稣看到安德烈和约翰跟从他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，也是对真正的门徒进行测试的第一道题，就是：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们是不是雄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，想寻求位子和权力？你们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，想寻找一位军队的统帅去打仗？你们是不是在寻求一条成功之道？你们是在寻求幸福快乐，寻求吃饱喝足或者病得医治吗？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们也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：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是因为耶稣比吃药管用，还是只是因为我不想下地狱？是因为耶稣对我的生意有好处，会让我的财富翻番儿，还是因为耶稣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？对于所有想做门徒的人来说，只是跟从基督还不够，你必须要有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跟从他。按照你自己的目的来跟从基督，其实是让基督来跟从你，来完成你的使命，来行使你自己的旨意。艾恩·塞德是一位神学家、牧师和作家，他曾经这样写道：我觉得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好处。有些人就是希望病得医治。我倒宁可有人到我这儿来坦诚地对我说：我不太在乎我的灵魂，但我非常在意我的身体。那我会很乐意尽我所能去帮助像这样的人。但是那些声称对属灵的事情感兴趣 而实际上却只关心解决眼前问题的人，这样的人其实很伤人。耶稣问了这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做我的门徒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请大家注意，在约翰福音一章38到39节当中，安德烈和约翰的反应，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深正了，深正就是下午4点钟的时间。这两个门徒不只是对耶稣住在什么地址感兴趣，他们实际上是在问，哪里是你的住所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想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，问你一些问题，我们很想认识你。我真希望圣经能为我们记录下来那天下午他们之间的完整对话，但是没有。不过呢，圣经倒是在第40到42节当中给了我们他们谈话的结果。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我很想单独就安德烈这个人讲一个道，不过现在呢，大家只需要知道，安德烈这个人总是把其他的人引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是那种已经为耶稣基督点好了一堆火，而其他人还在找火柴的人。事实上，福音书中只有3次单独提到过安德烈，而这3次安德烈都是带着什么人来见耶稣。第一次是带着彼得见耶稣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1章40到42节。第二次是带着那个有饼和鱼的小孩来见耶稣，耶稣用那些饼和鱼喂饱了5000人，这个是记录在约翰福音6章5到10节。第三次是带着希腊人来见耶稣，在约翰福音12章20到22节。不过安德烈从来不会受到众人的瞩目，他常常被人说是西门彼得的兄弟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他在聆听他哥哥彼得的讲道。尽管安德烈是被基督呼召的第一个门徒，但他不是最显著的门徒。安德烈不在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圈子里。有些人如果不让他当主角，他就不演戏了，但安德烈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只是因为能发现弥赛亚就已经激动不已了。请大家看第41节当中安德烈对彼得所说的话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希腊语中的遇见这个词有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宝藏的含义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？对于你所发现的耶稣基督，你越是感到他的宝贵，你就越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。如果你不认为他有多重要，你自然也会觉得他不值得分享。大家设想一下，假如你在后院挖土，种一棵树什么的，挖着挖着，突然下面冒出一眼泉水来。当这股泉水流到周围的枯草的时候，让你大吃一惊的是，那些枯草马上就变绿，生机勃勃了。泉水又流到你的花园里，那些已经凋谢的花马上变得挺拔，重新开放了。你立马跑回家，抓过一个杯子来，接了一些泉水，想做个实验。也许你会拿邻居的猫做实验，也许你会直接喝一口，然后你马上感觉精神焕发了， 你又跑回屋里对着镜子看自己，发现你脸上的皱纹都没了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发现了长生不老泉。你会跟你最好的朋友分享吗？你会告诉你周围年老的人吗？还是把这个长生不老泉藏起来，不让人知道？有一项覆盖全国的调查研究发现，四分之一接受调查的人说，如果有朋友的邀请，他们周日早上愿意去教会，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有朋友邀请的话，他们愿意周日的早上去教会。你知道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？如果有朋友邀请他们的话，今天早上全美国去教会的人数将会增加2000万人。美国其他关于福音宣教的调查都有一样的结果，就是在所有信主的人当中，85%甚至更多的人是因为某个他们相信的人带领他们信主的。你知道安德烈和所有像他一样的人是谁吗？他们就是那些绝不会把耶稣基督藏起来独自占有的人。对于那些想做耶稣门徒的人，第二个测试的问题是，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的1章42节，这里隐含了第二个测试问题。1章42节，于是安德烈领他，就是西门彼得，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这里翻译为看着的这个词，意思是定睛观看，仔细端详。也可以这么说，耶稣不只是瞄了他一眼，而是在仔细端详着他。随后耶稣基督运用他的权柄对西门说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改了。在那个年代，改名字通常是为了表明一个人的气质或某种特点。耶稣说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改为彼得。彼得是从希腊语来的，意思就是石头。耶稣给彼得起的名字意思是强壮、稳固、不可动摇、始终如一、有克制力的，这是这个名字的含义。对此彼得一句话也没说，这也不奇怪，因为他有点懵了，哑口无言。对彼得来说，这的确又有点不寻常，因为他总是喜欢大张嘴巴，张口就来。那会儿彼得根本不具备石头的那些品性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常常乱发脾气，野心勃勃，但是又缺乏稳定性。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西门想成为耶稣的门徒，真正的问题是彼得是不是真的愿意被彻底改变。我们有太多的差点就成为门徒的人，他们为自己的性格和前后不一致而找各种借口。耶稣基督从来不会为你提供任何借口，他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借口。不过他确实提供一个彻底改变的方案，这个方案被称为门徒训练。如果你跟从耶稣基督，你可以指望他来帮助你净化你的语言，你也可以指望他来控制你的脾气，使你成为一个能显明有圣灵内住的人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。有一次，米开朗基罗正在挥动着凿子雕琢一个还未成型的石头，有一个人走过来问这位雕塑家在干什么。 米开朗基罗回答说，我正在从这个大理石当中释放出被囚禁的天使。彼得最终被彻底改变了吗？他学会了控制自己吗？彼得后来在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节当中写道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怜悯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。我记得彼得曾经冲着大祭司挥舞刀剑，没刺到大祭司，但把他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砍掉了。彼得的剑法实在是不怎么样。而且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又接着说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那么彼得后来学习到了谦卑的重要性了吗？彼得曾经傲气十足，充满着唯我独尊的自信。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，彼得实际上是在说，主啊，其他人都会离你而去，但我不会，我可是用更好的材料制成的。后来他自己在彼得前书5章5到6节当中说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彼得的失败不是致命的，他确实学习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你说你想做耶稣的门徒，你说你要与耶稣同行，那你就要明白，他要把你放在这个彻底改变的过程当中。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耶稣所提出的两个测试问题。第一个测试的问题，既然你想做我的门徒，那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那么第二个测试问题是，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当你要做我的门徒之前，你要考虑这两个问题。然后耶稣提出了第三个测试的问题，你会一直跟从我吗？这第三个问题就是，你会一直跟从我吗？这个问题是隐含在约翰福音1章43节当中的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是一个很简短的经文，但其含义却很丰富。这里所用的表达命令的一个希腊语动词，也可以被翻译为一直跟从我，或者持续不断的跟从我，腓力。这对于像腓力这样的人来说特别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腓力花了很长时间来领受属灵的真理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有欠缺，而是因为他缺乏信心。对腓力来说，事实和数据是个问题，而不是信心。基督想帮助腓力来建立他的信心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只有一次询问过他门徒们的建议，就是当他被5000个饥饿的人所包围的时候，其实是5000个饥饿的男人，因为实际人数有更多。我们把那个事件称为喂饱5000人。他们当时在荒野里，耶稣转向腓力，问他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，叫这些人吃呢？”约翰福音6章5节。腓力并没有回答耶稣的从哪里的这个问题，而是他拿出了他的计算器算了一通以后说， 主啊，我们的钱不够。其实关键不在于钱，关键是耶稣基督他那神奇的大能。在基督服事快结束的时候，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的记录，在楼上的房间里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主因着腓力的迟钝和愚拙责备了他。请看第九节，十四章的第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腓力就是不明白，因为他就是看不见。但是耶稣从没有因此而把他从羊群里赶出去。耶稣从来没说，哎，在属灵的功课上你总是反应这么慢。耶稣从没有这样说过。我不禁在想，在经历了多次的茫然、惊慌和挫折以后，腓力依然还记得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第一句话。耶稣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对他说，腓力，来跟从我，不要半途而废，直到最后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那些门徒，也包括现在的你和我，如果把自己看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，那么这些问题是他们，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。第一个测试问题，既然你想做我的门徒，那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们也问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是因为耶稣比吃药管用， 还是只是因为我不想下地狱？是因为耶稣对我的生意有好处，会让我的财富翻番？还是因为耶稣能帮我解决实际问题？对于所有想做门徒的人来说，只是跟从基督还不够，你必须要有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来跟从他。按照你自己的目的来跟从基督，其实是让基督来跟从你，来完成你的使命，来行使你自己的旨意。安德烈这个人总是把其他的人引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是那种已经为耶稣基督点好了一堆火，而其他人还在找火柴的人。事实上，福音书中只有三次单独提到过安德烈，而这三次安德烈都是带着什么人来见耶稣。有一项覆盖全国的调查研究发现，四分之一接受调查的人说，如果有朋友的邀请，他们周日早上愿意去教会，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有朋友邀请的话，他们愿意周日的早上去教会。你知道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？如果有朋友邀请他们的话，今天早上全美国去教会的人数将会增加2000万人。美国其他关于福音宣教的调查都有一样的结果，就是在所有信主的人当中，85%甚至更多的人是因为某个他们相信的人带领他们信主的。你知道安德烈和所有像他一样的人是谁吗？他们就是那些绝不会把耶稣基督藏起来独自占有的人。对于那些想做耶稣门徒的人，第二个测试的问题是，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请大家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的1:42，这里隐含了第二个测试问题。1:42，于是安德烈领他，就是西门彼得，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这里翻译为看着的这个词，意思是定睛观看，仔细端详。也可以这么说，耶稣不只是瞄了他一眼，而是在仔细端详着他。随后耶稣基督运用他的权柄对西门说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改了。在那个年代，改名字通常是为了表明一个人的气质或某种特点。耶稣说，我要把你的名字改为彼得。彼得是从希腊语来的，意思就是石头。耶稣给彼得起的名字意思是强壮、稳固、不可动摇、始终如一、有克制力的，这是这个名字的含义。对此彼得一句话也没说，这也不奇怪，因为他有点懵了，哑口无言。对彼得来说，这的确又有点不寻常，因为他总是喜欢大张嘴巴张口就来。那会儿彼得根本不具备石头的那些品性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常常乱发脾气，野心勃勃，但是又缺乏稳定性。所以其实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西门想成为耶稣的门徒，真正的问题是彼得是不是真的愿意被彻底改变。我们有太多的差点就成为门徒的人，他们为自己的性格和前后不一致而找各种借口。耶稣基督从来不会为你提供任何借口，他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借口。不过他确实提供一个彻底改变的方案，这个方案被称为门徒训练。 如果你跟从耶稣基督，你可以指望他来帮助你进化你的语言，你也可以指望他来控制你的脾气，使你成为一个能显明有圣灵内住的人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加拉太书五章22-23节。有一次，米开朗基罗正在挥动着凿子雕琢一个还未成型的石头，有一个人走过来问这位雕塑家在干什么。米开朗基罗回答说，我正在从这个大理石当中释放出被囚禁的天使。彼得最终被彻底改变了吗？他学会了控制自己吗？彼得后来在彼得前书3:8-10当中写道，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怜悯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。我记得彼得曾经冲着大祭司挥舞刀剑，没刺到大祭司，但把他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砍掉了。彼得的剑法实在是不怎么样，而且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又接着说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那么彼得后来学习到了谦卑的重要性了吗？彼得曾经傲气十足，充满着唯我独尊的自信。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6:33，彼得实际上是在说，主啊，其他人都会离你而去，但我不会，我可是用更好的材料制成的。后来他自己在彼得前书5:5-6当中说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彼得的失败不是致命的，他确实学习到了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你说你想做耶稣的门徒，你说你要与耶稣同行，那你就要明白，他要把你放在这个彻底改变的过程当中。那么我们前面讲了耶稣所提出的两个测试问题。第一个测试的问题，既然你想做我的门徒，那么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那么第二个测试问题是，你真的想被彻底改变吗？当你要做我的门徒之前，你要考虑这两个问题。然后耶稣提出了第三个测试的问题，你会一直跟从我吗？这第三个问题就是，你会一直跟从我吗？这个问题是隐含在约翰福音1:43当中的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这是一个很简短的经文，但其含义却很丰富。这里所用的表达命令的一个希腊语动词，也可以被翻译为一直跟从我，或者持续不断的跟从我，腓力。这对于像腓力这样的人来说特别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腓力花了很长时间来领受属灵的真理，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智力有欠缺，而是因为他缺乏信心。对腓力来说，事实和数据是个问题，而不是信心。基督想帮助腓力来建立他的信心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只有一次 询问过他门徒们的建议，就是当他被五千个饥饿的人所包围的时候，其实是五千个饥饿的男人，因为实际人数有更多，我们把那个事件称为喂饱五千人。他们当时在荒野里，耶稣转向腓力问他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约翰福音六章五节。腓力并没有回答耶稣的从哪里的这个问题，而是他拿出了他的计算器算了一通以后说，主啊，我们的钱不够。其实关键不在于钱，关键是耶稣基督他那神奇的大能。在基督服事快结束的时候，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的记录，在楼上的房间里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主因着腓力的迟钝和愚拙责备了他。请看第九节，十四章的第九节，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腓力就是不明白，因为他就是看不见。但是耶稣从没有因此而把他从羊群里赶出去。耶稣从来没说，哎，在属灵的功课上你总是反应这么慢。耶稣从没有这样说过。我不禁在想，在经历了多次的茫然、惊慌和挫折以后，腓力依然还记得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第一句话，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的那句话。耶稣把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对他说，腓力，来跟从我，不要半途而废，直到最后。有一件很神奇的事，就是大家想想看，耶稣的这些门徒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会那么大，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，经济地位不同，情感上也很不相同，他们的兴趣爱好也不相同，他们实际上是任何一个新约教会的第一个代表。我也想到了我们教会的这些门徒，其实各个教会都是这样，我们彼此之间千差万别。比如有些人喜欢贝多芬和巴赫的音乐，希望教会的音乐敬拜更正式一些，有些人则喜欢更现代一些的音乐，还有些人干脆就不喜欢音乐，认为教会里唱歌应该再短一些，讲道再长一些，这些人是牧师的最爱。开个玩笑。那么有些人呢，无法想象观看三个小时的橄榄球比赛，却能欣赏三个小时的网球比赛，或者是玩三个小时的大富翁游戏，或者拿个钓鱼竿干坐上三个小时，除了被蚊子咬了一堆包以外什么也没钓到，还一个劲儿地说真好玩。你看出来了吗？大家彼此之间的差异就会这么大。有些人为一个政党投票，其他人为另外一个政党投票，还有一些人什么政党也不选，或者干脆不投票，也就是说大家的政治立场又不同。我们彼此是如此的不同，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相处在一起呢？当我们不再彼此盯着对方看，开始不间断地跟从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了门徒训练的旅程。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看看这些早期门徒所做出的不同的贡献。比如在主升天后，我们看不到腓力说过什么话，而彼得倒是直言快语说了不少。腓力从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建立过一个教会，但约翰却是个出色的作家和教会领袖。 菲利最终在属灵的功课上赶上来了吗？他最后是否从凭眼见转变为凭信心了呢？历史记录的确表明，他后来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复活了的主。实际上，他最终因为他的信仰而殉道了。他也是被倒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大腿和踝关节被刺透，慢慢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。耶稣对他所说的话一定激励了他，直到最后他记得主对他说：菲利，一直跟从我，直到最后。路遥知马力，在长期跟从主的过程当中，才能显明出真正的门徒来。这是万里长征，而不是百米冲刺。所以主耶稣对于跟从他的门徒提出了我们前面讲的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跟从我到底想要什么？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真的想要被彻底改变吗？第三个问题是，你会一直跟从我吗？紧接着耶稣还会提出第四个测试的问题，就是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愿意将你自己完全敞开吗？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，你愿意将自己完全敞开吗？这个问题是隐含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，也就是耶稣与拿但业的对话当中。菲利找了拿但业，对他说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拿但业对他说：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这听起来好像很有偏见，不是吗？不过说句实话，这还真不是个偏见。拿撒勒还真是个很邪恶的地方，根本容不下神。弥赛亚怎么可能出在那个地方呢？拿撒勒是第一个对耶稣的讲论以暴力的方式来回应的地方。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。那是第一个对耶稣的讲论以暴力的方式来回应的地方。耶稣只在那里教导了一天之后，拿撒勒人就打算置他于死地。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拿撒勒距离西弗里斯仅仅六七公里远的缘故。西弗里斯是罗马在加利利的首府，当罗马统治者需要工匠的时候，他们就从拿撒勒抽调劳工，因而拿撒勒人每天都受到罗马异教非常大的影响。菲利则在第四十六节的最后部分这样来回应，菲利说：你来看。菲利是很聪明的，他没有跟拿但业去争论。很少有人是通过争论接受了基督信仰。菲利只是说了句：你来看吧。在第四十七节，拿但业来了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：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诡诈这个词在别的地方被用作诱饵或者是陷阱，也就是说拿但业不是那种心怀叵测的机会主义者。请大家继续看第四十八节，拿但业对耶稣说：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：菲利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了你。这里呢，我们需要仔细领会耶稣是怎么启示他自己的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无花果树底下是一个平安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不受搅扰，那他就被认为是有真正的平安。 而且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，能提供阴凉。犹太人也习惯于坐在它的树枝下默想。实际上，坐在无花果树下，在那个时候也是灵修默想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。在腓力来之前，当时拿单叶很可能正在他的无花果树底下沉思。耶稣对拿单叶所说的这番话，显明了他是无所不知的。耶稣实际上是在说，在腓力找你之前，我已经看到了你，你正在无花果树底下。耶稣的话其实是在暗示，我甚至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。很多圣经注释书都认为，耶稣在暗示拿单叶当时正在寻思雅各和那个天梯的故事，天使们通过天梯上上下下的，创世纪第28章。第47节也暗指到雅各，雅各的名字后来被改为以色列，他是个诡诈不放过任何机会的人。在后面第51节的时候，耶稣以类比的方式谈到了雅各的天梯，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暗示拿单叶说，我不仅知道你刚才在哪儿，我甚至还知道你刚才在想什么。耶稣是想让拿单也知道，将来他会看到比雅各的天梯还要多的东西，但只有神才会知道这些事情，对吗？拿单也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在第49节他回答耶稣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基督同样也知道你心中的秘密。这让你很受鼓舞呢，还是让你很害怕呢？这也许是个坏消息，不过好消息是，今天你无论在哪里，耶稣都能看见你。如果你的心渴慕光明和平安，他会知道的。事实上，一个好的门徒愿意敞开自己的心，让主进入到他心里的各个角落。你想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吗？那就问问自己下面这些问题。你愿意带着正确的动机来跟从他吗？你愿意被完全改变吗？你愿意一直跟从他吗？你愿意完全敞开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万人当中你拣选，你拯救我们，赐我们权柄，让我们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可能很少真正的去想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要跟从他？只是因为我们要去能，只是因为我们能因此上天堂吗？天父，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，不是出于其他我们自私的目的，乃是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，他就是那位真神。乃是因为我们是全然的罪人，我们期望我们的救主耶稣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称为义，以至于将来我们能够同我们的救主，同我们的天父与圣灵能够同在一起。天父，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，将这些宝贵的真理启示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常常能够省察自己，能够更好的去走这条天路， 谢谢天父的恩典，孩子们再次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